是的，主，我们在向你俯伏敬拜。哦，主，我们不仅谦卑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倾倒在你面前，因为你配得，你配得我们一切最大的敬拜赞美，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的存活，我们的气息，包括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甚至来到你的面前，哦，都是出于你的怜悯。哦，那无止息的爱，没有条件，不改变，那宝贵的爱，当你吸引我们的时候，就我们不仅来到你面前，就我们更是把我们自己倾倒在你的面前。因为有谁能够像你，有谁能够爱我们像你爱我们一样，有谁能够为我们舍去生命，好像我们能够得拯救像你一样。哦，有谁创造天地的神，有谁像你，你还陪着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以至于我们不仅在 你的后面紧紧的可以跟从你，甚至我们可以站在里面，当我们走不动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你就藏在我们的里面，你就让我们也藏在你的里面，好叫你亲自来引领我们走那前面的道路。哦，圣灵啊，谢谢你，亲爱的保卫师，与我们同在的那位，永远不离开我们的那一位，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外面的那一位，哦，在我们的外面环绕着我们，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那一位。哦，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位拯救我们的主，复活升天坐在右父神右边的主带进我们生命的里面，带进我们生活的里面，好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不仅大有能力，而且是活得这么的有丰富，这么的有价值，这么的有目标，这么的有方向，主啊，这么的有意义，这么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就求你更多的得着我们，对我们来说话，哦，用的话借着圣灵不断的改变我们，不断的塑造我们，让我们不仅更多的有你，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像你，好叫我们能够更多能够见证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我们再来看十七章撒母耳记下，我们就再从第五节到十四节啊，我们再看这段经文，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还是把它读一遍好了啊，因为一到四节呢，就是亚西多佛给这个亚撒龙出个主意啊，就是这时候我们要攻击啊这个大卫。特别当大卫在逃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军队还没有被整合的时候，啊，还有呢，这个心中呢很慌乱的时候，这是最好，所以攻击他的时候，所以亚西多佛就说，啊，给我12000人，每个支派1000吧，啊，我就带他们去攻击。所以这时候，因为啊，这个亚西多佛对于大卫心中的那个。啊，我们稍微了解过的那个不满，加上呢，这时候他觉得，既然王听了他第一个啊，不是那时候还不是王了，而且起码亚撒龙听了他第一个的建议，甚至尊重他都不得了，所以他觉得第二个建议是可以的，也不错的。确实，第二个建议应该从实际的角度，从军事的角度来讲是可行的，甚至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就在这时候，敌人逃跑嘛。所以你这时候找一个部队来追赶他啊，基本上得胜的机会是蛮大的。但是没想到呢，当他讲完这个建议，其实亚撒龙啊跟其他人也觉得他的建议不错，因为他本来就是个谋士。没想到呢，亚撒龙会讲一句话，这样子还有一个人跟我的父亲也是很熟的，而且这个人呢蛮知道我的父亲的，而且这个人也是蛮有所谓的策略的计谋的，他以前就帮过我的父亲呢，他是做顾问，这时候我要找他，就互筛找他来，我要问看看啊。所以呢，这时候借着神给他的安排，在亚撒龙的旁边，借着神透过他的心意，他就把他所预备的也好、安排的也好、甚至了解的也好啊，就拿出来。 当时他讲的时候，我相信从他本身的角度，当然王说没有关系，你跟这个亚西多佛不一样也无所谓，不过你可以把兄弟的话讲讲嘛，起码在这个方面虽然互杀不互宰啊，不见得啊很有把握，他讲的这个王会听。不过从这个的角度，既然王这么的好像没有保留邀请他，你就把你的看法跟我讲讲。所以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印证，这是我要印证神在带领这个事情。今天很多人问我怎么照神的旨意，你问我的话，我不是一下一口气就照神的旨意，我甚至很少很少很少，神啊怎么样怎么样，马上就听到神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有时候神跟我讲话还讲一年的，我要帮助你四个字那讲一年，我就讲了好几个月。哎，不过你知道神讲话，所以一方面很感谢主他居然跟你讲话，一方面你很急，神又是来了，他没有时间的这个观念，他是一千年如一日如千的啊！我已经讲了一年了，我说神你讲了一年赶快把它讲完嘛。神说我以为刚刚才开始讲，这就是，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印证，你会一个环境，你看到一些事情的发生不是你，那要明白这事情没有错，大卫是安排户塞在这个亚沙龙的旁边，但很明显亚沙龙要不要找他来问问他的建议看法，这是亚沙龙的事情，他不找你用不着你啊。常有人说呢，这样啊，牧师你好忙啊，好多地方都希望你能够去这样的。我说这是恩典，这句话怎么说呢？人家不找你就不找你，对不对？你不可能跑到别人教会，哎，我要来你教会讲道，哪有这种事情？所以你会发现，所以当有人给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不见得一定接受，因为我不认识那个教会，因为他给我的题目我不会讲，我不是每个题目都会讲，还有我的负担，就是那个题目讲，我觉得在我所了解这个教会，我要谈那个题目，我认为没有什么负担，我会把这。但是人家给你一个机会的时候，很明显这是你需要好好去思想去祷告。所以有人说牧师你怎么知道是神的，一步步来嘛，你急什么呢？反正他可以跟你耗很久，神是可以耗到永恒的，所以你就学习跟他耗嘛。真的在你人生当只要有一件事情触一神发生，你就觉得这一生就很值得，不要搞一大堆事情，搞得自己都莫名其妙头昏脑胀。以前我做这种事情我好像什么都要管，呵呵，到现在我什么都不要管，你可以问我妻子，我没有这种事情去管，哦，他讲很多事情我听就算，如果觉得是需要的当时我会有一些的反应，有些就听听就是。那这个不代表说我这个人不关心，我关心教会关很多事情，但我也就是说有分辨，我不能够管每样事情，真的我没有这种时间也没有这种经验。牧师 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也不晓得，你自己寻求神就好，真的我觉得那个比我有更有把握。 OK， 我们现在读读这段经文。那这时候亚沙龙就说 OK， 听完这个亚西多佛的，我们就来问问这个户塞看看他的想法是什么。第五节一到十四节我们起来读。
亚沙龙说要招亚基人户塞来，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户塞到了亚沙龙面前，亚沙龙向他说，亚西多佛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
若不可你就说吧。
户塞对亚沙龙说，亚西多佛这次锁定的魔不善。户塞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骰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现在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虽然有人如狮子，他的心僵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吧，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 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若进了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
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塞的计谋
比亚西多佛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迫害亚西多佛的良谋，为要降祸与亚沙龙。
OK， 这段经文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就是户塞呢这时候在分析这个情况。那但是呢这是他不仅是他的想法，而且后面确实有个计谋在里面，是为了对大卫的好处。前面亚西多佛说，现在我们找就马上组织一个军队12000人，然后就赶快今晚就不断的，然后很快的就把这个敌人消灭。而且因为这个措手不及的时候，可能包括大卫在内，这时候呢就专专的只是攻击大卫。那如果把大卫给抓了或者打死，那其他人也不用打什么仗，因为本来就一团乱嘛，他认为大卫是一团乱。所以呢这时候呢可能有些人看军队来都跑掉的，也不见得一定所谓的这个站在大卫旁边，所以把大卫抓了会把他杀了，那其他人根本不用打仗，他们就投降了啊。所以亚沙龙，这样的话你不仅把你的主要的敌人给打败，而且把这敌人，当时讲他父亲呢，把他敌人所有东西也没有伤亡的就可以变成你的这个战利品。key 在这里，要快，赶快，不要停。好像一个金融的部队的，就集中的，好像现在那个用这个无没人飞机没有人的那个飞机弄，就去攻击点，就好像他们用这叫 surgical， 好像这个外科医生一样，很精准的就把点给打倒。这是亚西多佛想，从某角度来讲，从战略角度，在这个 situation。大卫在逃的当中，整个军队有些跟有些不跟等，就是跟的人是怎么样回事谁也不晓得，因为这时候不是得胜，是大卫是在逃难的时候，所以他认为这样的做胜对。坦白说，亚沙龙跟这些其他长老听了觉得也不错，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的户塞来说刚好跟这个亚西多佛所讲的是刚好是相反，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第一个，不要忘记你的父亲大卫是一个勇士。第二个，不要忘记跟从你父亲的除了一些百姓外，还有一群跟从这些人也是勇士。换句话说，他们不是散一个军队。倒过来，亚沙龙虽然你现在掌管了这个资源，但这资源你没有好好的所谓的经营过，就起码从军队的角度，坦白说，这些你从来没有跟他们一起出去打仗过，倒怪你的爸爸大卫带着这群打仗，大的仗小的仗打到次，所以这些是有训练，你爸爸是勇士，这人也是勇士，而且这些的勇士的这时候他们的心情叫做背水一战，因为已经逃难了，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再失去的全都已经失去了，加上了这个亚沙龙已经接收了这个大卫的一切资源，包括他10个飞兵在里面，这没有什么可以损失，所以再重的走投无路是最狠的手，就是这边所说，好像一个熊啊，他的那个熊的孩子被人家抓的，这个熊现在气得不得了，他就说没有什么可以损失，那这最宝贵的孩子都被抓了，这个小熊，所以这时候是很凶，爸爸很厉害。这些勇士都是这个打仗这个训练有素，而且跟你爸爸一起打，而且这时候他们的光景是非常非常凶狠。还有第四个，这边讲到大卫是不会跟百姓同住，这时候如果你去打，你要去找大卫还不见得找得到，倒怪大卫跟勇士，这边说是藏在他现今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这句话不知道你中文了解是怎么了解，他在是打在坑里面，然后说呢，若有人首先被杀，是亚沙龙人被杀，凡听见的比如说哦，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这时候整个军心，亚沙龙你的军队是这样的组成，但是你的军队没有所谓的好好的训练过，也没有真正打仗过， 所以呢，这时候你碰到大卫这些军人，特别是这些军人，尤其是人不多的时候，他们最会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最会做就是埋伏。这边说讲到坑洞，就是埋伏。所以在埋伏当中，就像以前呢打越战呢，美军打不赢，因为他们最会就躲在那个。后来越战完，就发现那个底下那个坑啊，那个洞啊，啊，跟老鼠那个挖的坑一样，多得不得了。所以呢，你这样的去打，这时候大卫他们找坑找洞，他不会跟你正面冲突的，他就是那边打游击战也好，打这个所谓的埋伏都出来了。只要他们把亚沙龙你的军队的中间一个人或者一些人少数打了以后死了以后，哦，他们的这个声望又起来，然后就说，哦，这个大卫你的军队人不要，那就整个军心。再说大那个亚沙龙的军队并没有整合过，也没有并没有跟着这个亚沙龙一起打仗过，所以一听到这些东西以后是一片混乱。所以呢，这个护士就跟他说，这样就不对啊。这个护士就跟他说，这样是不对，这样打不是最好。再说那就讲到一个东西，他并没有说这不是不善，他说亚西多佛不善 not goodAgain, it's not, 不是说很差，他的轨迹上是不够好，好是好，但是这个好呢，没有用在这个没有用在对的 situation 用的这个光景的里面。一般来讲，这是对的，亚西多佛。但护塞就说，现在你要分析一下你父亲和他的军队，还有包括现在的状况，这样的打法，以这个两个部队啊，当然。亚沙龙这个可能部队还是多一些，一万多人，但是呢是用少数的所谓的少数的部队，甚至精锐的部队，但这个部队你怎么可以跟大卫的部队来相比较呢？所以这个 situation 不是好。所以倒过来应该怎么办呢？就用人海战术。所以呢这边说，我利我之不如将以前从旦呢直到这个别十八，这讲到就是说从北到南，把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可以打仗的，从某角度上你需要重新的整合你的部队。第二个很重要，如果是两个部队这样的打，很明显你打不赢大卫，不如你用这个什么什么战术啊，这个红这个海啊，这个海战术，哦，就把它淹死算了，这个比较可以做。OK， 这是，所以呢，第一个。用人海战术，来。那第二个是什么？这是我的建议。护塞说，前面亚西多佛说给我一万两千人，我带着去打。王啊，如果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因为大家都很拱着他要做王了嘛。那亚沙龙也很希望做王。这时候你要带军啊，不是叫别人去带一个军队。因为大卫的出身是亲自带领军队，但是打赢了越打越好的时候，他慢慢把这个军队，他回来要在耶路撒冷做王了，要管很多事情，他就把打仗事情交给这个他的大将啊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大卫的成名是因为他的带着军队来打仗。所以亚沙龙，如果你跟你的父亲一样要得着你父亲的那个名声，你也需要做一件事情啊，除了你现在有很多的人海这么多的这个所谓军队的时候，应该打是没有错的。而且在这种状况底下，你又带领这个军队轰轰烈烈打一个胜仗，这不是很好吗？对你将来做王很好吗？甚至夸张到一个程度，如果是这样安排，我可以保证你，那这时候用我的话，不论大卫躲在哪里，他躲不掉的，因为我们人太多了。所以呢，这边用到一句话，如同露水在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都不会漏。大卫跟那些所谓跟大卫效忠的一个都逃不掉。如果他们分散，因为我们人太多了，所以呢好像这个露水一样，这块地都要被弄湿，倒过来大卫跟他军队都逃不掉。那另外是什么呢？这也是蛮夸张的话，如果他们躲在城里面，我们就一起把这个城围起来，就把他拉到海里面，那这个夸张。不过对一个骄傲的人，这种话是最容易听得进去，因为这种的事情的发生好像 保证到一个程度，只会成功不会失败，也在保证到程度，这种的成功是从来没有过的成功。对那些骄傲的人，对那些很希望更加有权的人，对他讲就是，哦，如果能够带出这样的成功，为什么我不找这个这样的一个接受这样一个计谋呢？前面是成功，只是达到我的目的，把大卫给打败了，或者把大卫打死 ，OK， 最多我直接亡。但后面那个成功是轰轰烈烈，不要说别的，我父亲都没有这种的经历，整个以色列好像都没有这种经历。如果这样的话，多厉害！所以亚沙龙听了以后就很能够接受。哎，甚至其他的这些长老，这些以色列的都说，哎，不错不错。他们都认为这个户塞的这个计谋比亚西多佛要来得好，来得更好。It's good， 这边讲的是更好 ，It's even better， 我就用这句话。两个谋士都同样的事情，都是为这个亚沙龙，但是很明显的，带出的结果是完全不同，带出的目的也不同。亚西多佛说：“赶快追的，然后把这个仗给打完，把大卫给灭。”倒过来，胡塞所做就是把这个军队整合起来，把整个的以色列军队整合起来。一说这是一个拖延的战术，给大卫有机会可以躲开，给大卫有机会可以逃跑。这你会发现，在你旁边的两个人，如果是都是你的朋友，看法是很不一样，可能是看法不一样，可能带出的结果也不一样，但是你所选择的是什么？你所选择是什么？刚刚我一直在提一件事情，亚西多佛是一个得胜，是一个，如果是照这样做，如果是真这样做，很可能啊，他就接了大卫做王。但是另外一个，户塞跟他讲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得胜，而且更大的得胜，起码从表面来看。所以马上判断一个人，我又回到这个，他到底里面追求的是什么？我很感谢主，当我碰到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如果真的值得我好去思想。像最近在小长月会，我不是就是等于说年底的这个礼物，在教会送给每位小长一本那个书。现在给委这位牧师 Robert Morrison， 我没有见过他，基本上我们的同工都有很多都没见过他，正好跑到给委那边去。他非常从不找到，他非常低调。他做的是很单很难，他认为他做牧者就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祷告，第二个就讲道，那第三个就是带领整个教会做，好像做这个治理工作。然后他讲了几个 chapter， 他的治理不是亲身做，他就用了这个摩西，就是摩西的杖，这个岳父跟他讲应该怎么样，否则你会累死。完以后我就笑笑，就我笑不是笑表，我很难。因为讲到摩西那段经文，我记得两年前我讲过一篇还两篇信息，就是你怎么带一个团队，怎么传承，还有讲到这个所谓对于这个金钱啊等等这些要留意。那最后他讲他现在成为美国，起码蛮多人认为他成为美国现在发展，现在不是最大，但是发展的应该是最快的教会啊，不是最大，目前还不是最大，不过是发展蛮快。但是他碰一句话，如果是这样的话，牧师你应该很看重这个教会的发展，说人数会增加多少。他说我从来没有想教会有多少人成长，有多少人，就我们有要啊，定到明年的目标，我们希望有一万人，后年目标我们希望有一万五千人。他说我从来没想这个事情，只是祷告我的教会健不健康就很重要。这句话我们也常提，教会我现在多加一个，不仅教会要健康，而且教会要健全，不能够教会只有一类人，就像一个身子不能够都是手，不能够都是眼睛跟鼻子，教会要什么都有，包括小拇指在里面。 所以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是软弱的你要成为刚强，不体面的你要让他更加的体面，所以要健全。所以你谈到这些东西以后，所以呢，怪不得黄杰执事，哎呀，牧师，他们的教会跟我们教会好像，当然很多东西做的我们不见得一样，不过从观念来讲，我们是蛮像。所以能够回到一个事情来，为什么？那这个我兜了一圈，我跟啊这个牧师啊并不熟啊，这个我还没有碰过面。如果有机会，可能明年的时候会碰个面。他们在南部啊，在高雄要开一个这个天国文化那个他们过去啊，所以可能会碰个面，不一定。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他第一次来台湾，我当然没来过台湾。但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一个所谓的被神用的人，我用这句话来讲，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 ，humble。他从来没有想到他有多么轰轰烈烈。神就让他能够做神的事。人在轰轰烈烈不过是这样，神如果用他，他就是不想轰轰烈烈也会变成轰轰烈烈，同意吗？因为神所做的事情从来都是轰轰烈烈的事情，只是看神要不要用你就是。那神用你是因为你说，哦，神啊，你要用我吧，因为我才干比他们多了，我的经验比他们多了。神不做这种事情。以摩西以为他可以为神做轰轰烈烈事情，40岁以前闯祸了，所以后来神把他放在这个旷野牧羊，牧了40年，跟一群不轰轰烈烈人在一起，不是人了，跟一群羊在一起。很多人告诉我，再没有比羊更笨的人，羊是最笨的动物，看你怎么说。但不管怎么样，等到摩西能够谦卑到程度，他认为他一生他的本领只可以牧羊，牧羊了，就别人没什么本领。神说，你真认为是这样吗？你真认为不像40岁以前你觉得很有本领可以翻转这个国家吗？翻转的百姓吗？成为你百姓的救星吗？你看看当你靠自己的时候多么大的问题。现在你认为不行，真的，当摩西跑出来的时候，摩西给神的一个最大理由的时候，他说我不会讲话。今天很多认为很行的人，他们都认为他很会讲话。对呀，哦，这个你听他口气，他觉得他讲话你就要服他，或是他可以讲到程度你就不能不服他。所以摩西说我不会讲话。如果这个都不会说，那别的都不用讲。所以圣经告诉我，神有点人不太耐烦，怎么找你出来然后拖拖拉拉的。 OK， 我会让你的哥哥替你做出口跟你讲话，不然你要这样 做就是。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哥哥比较像，如果站在人面前比较像一个神所拣选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因为他讲话，他整个那个，但到最后你发现一件事情，他哥哥跟他的那个这个姐姐妹妹们嫉妒摩西耶，为什么要嫉妒？因为他底下就讲，这是一个希望成功的人，希望我要成功的人，居然会嫉妒神所兴起这个弟弟，神很生气，神很生气。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学习的当中啊，不要说这不要成为一个只是一个观念，也不要成为一个修养，哎呀我要低调一点，没有这种事情。你生命是不是低调你就很难低调，你装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家发现，但一个人他是倒空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他的口气，包括他决定的事情，他真是。所以呢，你看到大卫跟他儿子亚沙龙就很不一样。亚沙龙被他这样一，哦，其实前面这个谋士他觉得也不错，他觉得后面这个谋士更好。为什么更好？成功啊，我可以把全部人找了，可以带着军队，而且成功到程度是以前没有过的，后面也不会有了。 我成为一个以色列人，比我爸爸更好的王。这是一个看到这个人为什么在选择不听前面那个谋士而听后面那个谋士。其实以成功的这个比率来讲，其实前面那个谋士亚西多夫的建议应该比较会成功。那事实也告诉我们，他因为前面那个没有试过，我们说不晓得，不过起码接受后面这个事实以后，大卫就开始逃到这个约旦河的另外一边，开始就 regroup 他的整个军队。后来起来打仗的时候，很明显的亚沙龙是打不赢，所以事实证明后面那个的建议是不行，是不管用。那为什么呢？这么聪明一个人，还有一群的人，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希望得着人的成功，但是这个不是在神的这个计划的里面，你是成功不来的。因为神不是让你一个成功，神是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神的整个拯救信仰能够成功，不因着一个人。但当你顺服的时候，神可以用你的得胜，用你的有果效，甚至用你的成功来完成神最大的成功，这是可以的。所以当一个人走在神旨意，有个传道人这样说，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当这个人永远不可能不成功，因为他的成功是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 OK， 讲到这时候我们就最后再看另外一个啊，所以先讲讲亚沙龙在这两个谋士当中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软弱的地方，甚至做一个他认为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他其实做一个比较不好的选择，更是一个更糟糕的选择，是一个糟糕选择。 OK， 我们来看看后面这句话14节，这是16章一直到后面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虽然前面包括大卫说跟两位祭司说你要回去把约柜抬回，跟两个祭司的儿子你们都要回去，如果祭司你在这个亚沙龙旁边听见什么就告诉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就跑来告诉我到底宫廷发生什么事情。这时候来一个户筛的也跑来说要跟着大卫，大卫说你要回去，讲些东西的时候都大卫在做主。但是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大卫的做主是原来不是大卫做主，是谁做主啊？是神做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节，亚沙龙和以色列的说要多进门更好，请大给这句话，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良谋，这圣经说的，为要降祸于亚沙龙。我提过几次，神在整个每个人上有计划，有个 plan， 神在整个事情上都有计划。所以一个大的计划，特别对于整个民族的这个救赎，大卫有他的角色，亚沙龙有他的角色，有些角色是合乎神的心意，有些角色不是走在神心当中，但是在整个神的计划当中他有扮演他的角色。真的讲白一点，人类的历史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是神的故事。在一个戏剧当中，神给每个人都有机会，不过有些人在神给的机会当中，因为刚刚所提过的他的自己的私欲啦，他的情欲啦，或他自己的打算，他甚至离开了神走自己的路，所以他在神的整个计划他就扮演一个所谓的负面的角色。亚西多佛刚刚所说的这个谁啊？这个是典型的例子，亚西多夫。那当时亚沙龙也是，不倒怪在整个神的计划当中，有些人因为走在神的旨意，他就扮演一个正的角色。神给别人的机会都一样，只是看你要不要走在神的旨意，走在神的整个全盘的计划里面，然后回过头来看神的。我常常的祷告，那我只要用个例子，不说我多么属灵。我常祷告，不是为我祷告，为我自己。神啊，给我这个，给我，然后这神啊，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你对这个教会的心是什么。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你要把教会带到哪去。先不要说多了，说这20年，单单借着主任牧师，这种祷告大概已经没有听过。然后完以后，神啊，让人家同工进来，先要说你对这个部门的 你的带领是什么？然后我还这个同工，这个同工，你的带领是什么？甚至在职场，我为职场的几位啊，这个弟兄来祷告，主啊，这个职场他在那个环境，你要兴起这个环境来荣耀。然后我再继续第二个祷，神啊，既然你把这个弟兄放在那环境，主啊，求你告诉他，求你也帮助我。如果我祷告，求你就直接告诉他，如果神你要我帮助他，主啊，你就告诉我，让我知道怎么去告诉他。你一定要把神的整个的救恩的计划放在最前面，然后再回过头再看看神展上的计划是什么，因为他把你放在那个环境。哦，你是医生，那我那你在教会，神给你一个机会，那跟你这两个是怎么连在一起？你是做这个管理的，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你是做小组长的，你怎么放在教会？是否神要给你做一些的，在你的职场里面一个经历带出一个牧养的一个所谓的方法来 ？OK， 这些东西你可以连在一起。先是神的心意成功，你在里面扮演一个对的角色，你也会成功。然后第三个，我不讲过吗 ？The plan 在计划，但是在整个计划，神常常有不同的 arrangement， 有安排。你就发现这段经文很明显的，神安排了这五个人在亚撒龙的旁边，两个祭司，两个祭司的儿子，还有一个叫做塞乌塞的做些事。你看神啊，每个人都做事情，每个人都他那个份。所以当两位祭司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马上就跟他儿子讲。护塞听到的就跟祭司讲，祭司就跟儿子讲，儿子就应该跑到跟大卫去报告去。你读到后面是发现，这两个儿子跑出去被人家跟踪，这后面一大堆事情发生。虽然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昨天我提了，我把这个跟这连在一起，你真不知道在这个光里面前面路是怎么走。但如果你相信这是神的计划，这段的时间是神的安排。第三个，你要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的 guidance。第四个是神就一定会你有预备，有这个所谓的预备。从某个角度上，这也是用到，所以 providence 这个字也翻成叫预备，或是神会有预备，或 prepare， 神会有他的安排要预备。所以当你讲到一个人，我再说，不要再问我神在我上的命令是什么。圣经讲，对我来讲，圣经讲很清楚，神对你的命令就像主耶稣基督，这罗马书第八章啊，30到31节里面说，因为神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然后就定下这个救恩，叫这个人称义，叫个人等等的。所以我们被拯救的命定只有一个，就像主耶稣基督。但在我们整个神在我们一生的计划面，神有带领，叫做神的旨意。从圣经的话，我再重复，这个字叫做神的 providence， 基本上这个字就翻成叫做智慧，但这是属于神的智慧，所以也可以翻成叫天理、天命、天道。而且讲到神的 providence 的结果，这个字就神的预备。所以你看到这个，但是在用在我们身上的过程里面呢，所以你需要知道神掌上的计划。你做医生的为什么要做医生？你要做这个，所以我要感谢主。当我们的常务执事进来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有做医生，有做什么，这些不要说他们彼此嘛，跟我都不一样，我起码不是做些。但是神说，我说神啊，把他们带进来干什么？而且他们一定要发挥他们的功能。所以当我这样祷告说，我们就看到这些同工一个一个把他们神在上面的那个计划，然后呢现在安排的除了他职场，这也安排在教会，那他们该做些什么？每个都要寻求啊，我要寻求，我要为他们寻求，他们也是要寻求。你就发现当我们谈一些的看法对整个教会带领的时候，你真的发现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教会。这个教会不仅丰富，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断这样的寻求，就像给伟这位牧师，他就带着教会寻求，因为这件事情他就祷告，他不是学这个学那个，他就祷告神要他做什么，他做什么。然后完了以后，他觉得最重要牧养是什么？最重要，最重要讲就是讲神的话，就这个。所以再说，我在小组这个聚会约会讲过，我们做小组牧养不是只关怀，这很重要，但在整个牧养上，这是一个部分而已。 牧养最后的结果叫做管理，因为 shepherd 这个字就管理是什么意思？你要看见每个的主人，他们神在上面的呼召是什么？因为你看看你的主人里面就有做医生啊，有做这个做，那很明显都不一样。千万不要说他们都要做一样，都要把他训练成为小组长。他们不一样，不要把他弄成一样，他们会累死，你也会累死。相爱你的孩子，就是你是个董事长好了，请问你五个孩子，每个人都是成为将来都会成为董事长吗？有些的爸爸是做医生，我们那个年代读医是没话讲，都是最最优秀。那很多的爸爸是医院的院长，他希望他的儿子一定要做医生。第一次考大学联考没有考上，再考上，考了三四次，最后一次是干什么？也还是没考上。再听到新闻什么，就跳楼自杀。因为他说我不肯跟我爸爸满足我爸的思想，我不是做医生，我不喜欢做医生。有些人一看到血就昏倒，你就要怎么做医生？我有个弟兄啊，他是专门做那个很精准的仪器，他是有一次去做那个开眼睛动手术的仪器，所以医生说你要来看看我怎么问人家动手术。他还不是真的那个病人旁边，他是那个荧幕上那个眼睛啊，他看那个眼球，然后一画一道血，他就差不多昏倒了。他可以做高科技没话讲，他要看人家流血他受不了。我们要感谢主，我不说做小壮不好，很重要，不要误会的意思。坦白说小壮有很多种，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在整个的神的心的当中，神会有安排，神会有预备。所以这是我们一辈子在学功课。那以前我很少跟他谈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要负责教会，我还是说一方面要告诉各位，这是我负责教会带领教会的理念。当然如果这年你们也同意，也接受我的带领的话，我也希望这样的理念成为你们的理念，好叫我们的服事手能够更好。那我觉得这次看到这个给委的牧师，哎，我就笑笑啊，我应该年纪比他大一些，但我笑笑，哦，他想想做法不见得一样，我们的理念好多时候很相同，所以怪不得黄杰他说我看完以后，他说我们那教会跟他们教会很像耶。那我们要感谢主，如果我们再做一些的调整，希望明年我们做一个更新，然后再开始做一些的所谓的突破，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继续往前走，更好的走在神的心当中，也更好的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我们起来祷告。这边讲到定义，就是讲到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谈的多的不是命定，命定就你像主耶稣基督，但是想到神的旨意的时候，这是我们一辈子都在寻求，一辈子都在学习怎么知道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当你走到神的旨意，你就发现整个的环境是为你打开的，你的需要神已经为你预备。是当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一个领袖，或是一个成功的工人。因为你也深深知道，这样的成功不是你的本领，这样的成功是神透过你做成他做的工作。为神能够这样的用我们，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去开口同声来祷告，谢谢主的救恩临到我们啊，不仅我们得救，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可以神可用的人。哦，主啊，我就谢谢你，谢谢你叫声恩。感谢这样的救恩，是在我上的救赎。哦，看到这些年来不断的在我身上所做成的工作。哦，主啊，我也看到不断的看到你在弟兄姊妹在教会所做成工作。看到多少弟兄姊妹，不论在职场，甚至在教会，哦，不论是全时间的，不论是 part time， 不论是传道，不论是行政，哦，甚至多少的哦弟兄姊妹在教会成为这平信徒的领袖。主啊，都是你的恩典，看到他们身上你的作为，看到他们上看到你的带领，哦，他们忠心的寻求你，为你摆上手，哦，就何等荣美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哦，再次说，这是一个荣耀，这是一个讨喜的，这是一个蒙你赐福的教会，带领的教会向前，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啊，有感动可以再次啊，简单的带我们来祷告。